亲爱的家人，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感谢主哈，今年是一个在犹太历叫做是5775，就是安息年的意思，你们知道吗？哈，那神拣选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要借着这个国家，神坐在这个国家，神要向全世界的人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我怎么样坐在这个国家，你们看见我是何等又真又活的神。好，那神，你知道安息年在利未记那里25章那里讲到说，安息年怎么样呢？就是说，你们要耕种田地6年，到第7年就是安息年，第7年就土地都不可以耕种。好，那你想想看，这个怎么可能呢？一整年土地不耕种，那吃什么？而且你第7年不耕种，好。那第8年就没东西吃了，是不是？好，所以那不是一件小事，那不是一件小事。好，那以色列这个国家从这个1951年开始，好，他们复国以后，他们就开始遵守安息年。好，那从1951年他们守安息年到现在，他们就是用行动来表明他们信靠这一位神，因为这位神在不可能的情形下使他们复国。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个一个已经亡国2000年的还能够这样子复国，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照着他的应许他就是要把他们再带回到这个地，带回到这个以色列地，神真的做了。那所以他们就用行动去表明他们信靠这一位神，他们守安息年。那他们不靠自己在那打拼筹算，那结果呢，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这些年来他们的农产，你知道以色列，如果你去你就知道很多沙漠的、哦、那结果呢，他们这个国家这些年来呢，他们农业的产量、哦、非但没有下滑，反而激增16倍，你知道？也就是说他们在1950年代，他们每一个农夫平均只能够产食物提供17个人的食物，那结果呢，现在呢，他们每一个农夫平均可以供应90个人的食物。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的神何等又真又活？你有没有明白我们神他说什么事情就怎么成就，是不是？好，那所以呢，当他你看全世界，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守安息年，要第7年就是要让土地休息，然后你们也要休息。这个人的理性通不过嘛，是不是？通不过，这不可能的。好，那神就在对全世界的人说，我是借着安息来跟你们立盟约，跟你们立约。好，我是安息日的主，所以7日有一日安息日。好，所以你7天，你一定要有一天完全的来敬拜神。最重要还不只是到教堂敬拜而已，而是你的心要真实的7天有一天真实的放下一切，全心来爱他、敬拜他、读圣经，来尊他为主。好，然后呢，7年有一年的安息年。好，你看全世界有没有哪一个神说叫你，好，说叫你要有安息日，叫你要有安息年啊？有没有这样子的神？没有啦。每一位 没有神是说叫你要休息啦，要安息，大部分都是叫你要怎么样打拼嘛，打拼，然后更多来献给他，是不是？可是我们的神他说，你愿意遵守我的命令，你安息，你休息，你就知道我是神。神就是一直要他的百姓知道，你靠你自己，你一定会走到一个绝路。神告诉你说，我是守约施慈爱，我是你的父亲，我是要在一切事上供应你的神。这位神就是这样的神，可是就看你信不信得过来。因为神不要他的儿女像个什么奴隶一样，所以神要把以色列从埃及地带出来。埃及地跟神不只把他们带离为奴之家，神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而迦南美地跟埃及地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埃及地是你要靠自己采水，你不采水，那个水就不会有水。但是迦南美地呢，是最重要是什么？你要听话，听神的话。他说，你们只要遵守我的命令，我对你们的一切我都有计划，我是丰富供应的神，我是信实的神，我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我的眼目都看顾你们。你们只要遵守我的命令，讨我的喜悦，我就怎么样按时降春雨秋雨，按时候降。好，那也就是以色列他靠自己打拼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因为他只有靠自己打拼，他不听神的话，神春雨秋雨不降，他们就没用。你知道那个神就是在这个秋雨呢，就是在他们撒种的时候降，然后呢你就土地都柔软，你可以开始种。好，然后春雨呢，他们收割的时候好，那时候又降，使谷物饱满，可以这样收割。我们的神他创造一切，他计划一切，他成就一切。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位父亲啊？他是守约，他跟你怎么讲他就一定怎么成就。你信不信得过他啊？你信不信得过他？如果你信得过他，神说这一年是安息年，你要开始更多的放下你的用力，开始进入对他最深的信靠。那你说，哎呀，我也没什么需要信靠他，我现在工作得很好啊，老板都很喜欢我啊，我的那个工作成果都非常好啊，好，那你就不需要神了。可是我告诉你，今年你如果继续去过你以前那种生活，我都靠我自己啊，好，反正老板有多少 project 给我啊，我就打拼打拼做到完，好，做不完我就不去聚会了。啊，反正我就把做完了，然后可以交给神。好，我一切是老板是我的神，好，或者我的孩子是我的神。好，我的孩子如果功课没有办法做完，他现在要考试了，那我就是以孩子的考试为优先呐。好，孩子的一切就是最优先，那我没有办法去聚会了。好，那要遇到考试，孩子不要去了。好，那你不要去聚会。你知道有好多基督徒父母遇到孩子要考期末考，好，考联考，他都是叫他说啊，那你就不用去聚会了。好，我们有一位妈妈，她呢，她的那个老二啊。老二他们已经到分堂了，但是这个老二哈，因为现在是高中生，那就是在我们母堂呢，他遇见主，所以呢，他虽然家家 就离分堂很近，可是而且分堂聚会是礼拜六，他就是每次礼拜五礼拜天还是回母堂聚会，所以爸爸很辛苦啊，每次礼拜五要送他去要接他，礼拜天又要送他去接他，就一直劝他说你就留在我们分堂聚会，礼拜六在这聚会哈。他就说好好好，他就礼拜六参加聚会，但是呢他礼拜五礼拜天他还是不停，他还是要去聚会，因为他渴慕主，渴慕主啊，所以父母怎么讲都没有用，他就是渴慕主这样子啊。那然后呢，他又跟他妈妈讲说：“哦，我报考了 SAT 啊，SAT， 他说他报了三门课啊，要考 SAT。”他妈说：“你怎么一下报三门课啊？你现在只剩十天可以预备课了啊，那你这个礼拜就不要去聚会。”他说：“不可以，我不能停止聚会。”我要去，所以他还是去，然后又都参加聚会，结果呢他去，而且他每次学校要补课的时候，只要跟聚会有冲突，他就是以聚会为第一优先，以聚会为第一优先。结果呢他 SAT 考完以后回来，他就跟他妈讲说我好像考得不太好这样啊。就等到成绩公布的时候，三科都满分，三科都满分。他妈妈真的看见了，他第一个孩子，他妈第一个孩子是一直唠叨，一直盯得很紧，读书读书读书，哈。结果呢，妈妈自己都差点要得忧郁症了，哈。那结果第二个孩子他就是坚持以神为他的一切，他就是向着神那么绝对，所以妈妈没办法了，只好把这个孩子交托给神，放手，他真的放手，主啊，这孩子是你的，交给你了。结果孩子三科都满分，重点不是这个，而是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里面有神，他有依靠，他有热情，他里面充满对神的认识跟对神的爱，所以这个孩子他就是要全家人都一起来爱神，借着他对神的绝对，他也教导了他的妈妈要这样子的真的以神为第一。好，那我在新的这一年，我要送给大家这段经文，是诗篇九十一篇，九十一篇第十四到十六节。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享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好，谢谢。诗篇九十一篇呢，是在末世你会发现会一直发生的，很可能就在今年有一些事就会发生了。好，那也就是说在末世有各种的天灾人祸，还有一些超级细菌，有一些无法就像 SARS 一样的 这种没有办法的医的这种瘟疫，这样。那但是呢神他给我们一个应许，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好，那所以在五七七五这一年，这一年我就好奇妙，这一年会有很多的震动，好，会有很多震动。但是神给我们一张支票，他说你要专心的爱我，我就会搭救你。你要知道我的名。我的名是什么样的？我的名是什么？我的名是耶稣，对不对？耶稣是要把我们从什么罪恶里救出来的。好，还有呢，他的名就是什么？他把我们救出来，他的名是什么？以马内利， 他把我们救出来是为着他要与我们同住， 他要与我们同在，棒不棒？这样一位神，全能的神，全知的神，哦，那他要与我们同住，他要与我们同在，那你还怕什么呢？那可是条件是什么呢？你要专心的爱他。他说你专心的爱我，我就要搭救你。好，那很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是啊，我都爱神啊，我都爱神，但是神说你不只爱我，你要专心的爱我。好，我们基督徒常常把教会生活、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工作生活，哦，都分开来，哦，所以我来到教会，哦，我就专心的敬拜，哦，然后服侍，哦，然后呢我家庭生活呢，哦，我就看电视，还有放假就是玩玩玩，旅行旅行旅行，哦，然后呢要不然就是孩子的功课功课功课，哦，这样。那我们的工作的生活的职业生活呢，就是一直的工作工作工作，拼拼拼，哦啊，死干活干，哦，就是去讨老板的喜欢。我们是要讨老板的喜欢没错，但是神要你无论你的教会生活、家庭生活、你的工作、职场的生活，你都要专心爱神，你都要专心爱神，也就是你要在教会、在家庭、在职场、工作场合里面，你要足坛。记不记得我有在这里讲过足坛？哦，就是你要设立祭坛，就是主你是我的主，我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活祭献给你，我是一个活祭献给你，欢迎你设立你的同在在这里。所以你要在家里、在工作的场、公司里面，哦，你都要一直尊主伟大，他是我的主，他是一切，哦，他是一切，我要专心的爱他。然后主你给我智慧，在这个公司里面求你设立你的同在在这个地方，设立你的居所在这个地方，让这整个的公司能够认识耶和华你是神，你是神。好，那你要这样专心的爱神。他说什么呢？这个十接下来十五节他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你专心的爱神，哦，你知道他的名，哦，他会把你安置在高处。安置在高处是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可以在高处，你可以在高处。我们记不记得这个十二月十一号是吧？那十号，十二月十号，哦，那一天就是气象是不是报告说是我们这个Bay Area， 我们的北加州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最大的台风，从来没有过的。好，那我那时候我在外地，我正好那一天十号，那我九号就听到这个气象报告，而我十号是晚上九点多快十点是飞回到这个旧金山。好，所以九号呢听到这样消息，而且说是十号的晚上登陆，这样子开始会大风大雨，好，这样而且是非常大的，这样哦，心里马上一个理性就在想说，那我要不要延一两天回去啊？哈，可是就觉得不行，因为接下来这个会有特会啊，哈，毕麦克牧师要来啊，哈，那我就说还是这样回去，哈，那就求主保守了哈，因为你如果用理性想，就是说哇，那一下飞机到底飞机能不能停落啊？因为那时候正是大风大雨啊，那就求告神呐，啊。好，结果呢我飞机我们很平安的降落，而且来接飞机的弟兄就说，哦， 有延迟一点，会到十二点才会登陆哈，所以我们就很平安的到家哈，这样。然后隔天早上又接到同工，就说：“哦，今天呢，说早上好那个十一点钟，早上十一点钟风雨是最大的哈，孩子已经都放假了哈，我们早上的祷告会要不要停啊哈？这个 full time staff 要不要叫他们不用来上班呢、啊？哈，那我就说。”我们还是要来祷告，因为那是我们核心同工的祷告会。好，我们还是要来祷告。好，那我说，他说十一点风雨最大，那我说，那我们反正就到十一点，大家可以回去。这样，就我们就祷告，我们祷告到快十二点，好，也没有风雨。好，而且呢，后来就又延了，说晚上。当晚七点钟是风雨最大的时候，是风雨最大，七点钟正好是 Nibiko 跟 Misty 那个飞机下降的时候，他们就是七点到达、哦、那是很危险的，是晚上七点是风雨最大，风雨最大，我们就只能祷告啦、哦、祷告主啊，你要让他们能够平安的飞机到达下降，顺利的到达、哦、那因为有人就会开始问啊，那这个特会到底要不要举行啊、哦、以这样子来看，这整个的周末是很危险的，风雨这么大，可能人家也不会来啊，然后这个Michael 他们这个到底这个人们平安的下降，我们就祷告，充满信心的祷告。而且呢 Michael 他们也没打电话来问说你们还要如期举行吗，都没有，一切都照常进行，然后七点钟他们也平安的这个飞机到达，然后我们特会也都照样的举行。我就问同工们说：“哎，这一次的这个台风，你们有没有学到什么功课？好像没有人去发现什么，没有人回答。”我说：“我有留意，在观察。我多年来，可能我信主比较多年，四十几年，神话语的规模在我里面，我真的知道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他是天地的主。”他是天地的主，你只要专心的爱他，你只要一直照着他的话语去做，你一切就是以平常心看待，然后他的万事万物都要为爱神的人效力，就是这样。所以呢，一切都照常进行，这样子。而就在这个特会，神的同在的彰显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好，我想来参加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得着。那我觉得在2014年的十二月，神要跟他的百姓说，2015年开始会有很多的震动。亲爱的家人，亲爱的神的孩子们。你们要专心的爱神，你要知道他的名，他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你只要专心的爱他，真实的一直尊他为王，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中。所以他的门徒呢，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一直把这位父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显给我们看，就是他的这个他的门，他在船上睡觉，风浪这么大，甚至船都要淹了，门徒就大叫：“主啊，我们丧命了，你不救我们吗？”耶稣有没有说哦，不错，你们到风浪这么大才叫我，你们还是蛮有信心的，有没有？有没有称赞他们？没有，耶稣责备他们，你们这小信的人，而且你们这小信的人，也就是耶稣，你觉得我们那些门徒其实是 很自然的反应嘛，因为船都要淹了，不是说一开始有风雨 就把耶稣吵醒，没有啊。可是是甚至船都要淹了 才说主啊我们丧命了。可是耶稣觉得说船都要淹了你也不需要叫，为什么？因为有我在船上就是平安。你们一定要知道我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所以耶稣只要说住了吧静了吧就完全平息，就完全平息。所以他要他的门徒学会认识他是怎么样的神，学会对他有一个最深的信靠，他在我的船上我就不用担心了。那他现在有没有在你的船上？有没有？他在你的里面呢、啊，他在你的里面，所以他要你平安，他要你安息，他要你安息，他要整个以色列国，他说我是他以色列的神，他要他们知道，他要他们知道，你们遵守我的话，我可以在安息年的前一年我就可以降赐下三倍 的食物让你们够，你知道吗？他就是这么奇妙的神。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认识这位住在你里面的神是这么奇妙的神？有没有？如果哎，怎么只有一个人认识？你有没有认识这位住在你里面的神是这么奇妙的神，是这么又真又活的神？如果有，你的心应该向他苏醒过来，你对他要专心的爱他，你不是一半爱他一半都是自己筹算自己打拼，好像神不会保护你，好像神不会供应你。你说是啊，可是我是专心爱神啊，可是我老板还是一直欺压我啊，一直给我那么多的工作啊，我都做不完。我告诉你，神允许让你做不完的工作，神允许你遇到没有办法解决的疾病，神允许你家庭的状况来到这么糟糕的地步，神有一个目的。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短的一个短片好不好？
那南洋教会的成长是一直在暴增暴增暴增，
是，
但是也在那个同时你们专心投入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波一波奇怪的事情。
对，其实好几次，但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次是那天我在下午在教会办公，就突然接到电话，那我电话 一接起来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尖叫，我吓一跳，我说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他说你儿子出车祸了，就在教会的正门口，他看到我就站起来，可是那时候他脚已经断了，那个骨头都从那个裤子这样子插出来，他看到我一直叫爸爸，其实我很生气，我很生气怎么上帝会做这种事情。我跟神讲说，这个实在是不应该这样讲，我跟神讲说我在顾你的家，你不会顾我的家吗？连个孩子都顾不好吗？我已经非常生气了。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在电话上哭啊，他就跟我讲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说既然是这样子啊，打包打包我们回美国去了。我的姐妹来探望我，就跟我讲就说他的孩子小的时候总是进出在医院，直到他有一天他发现生命不在他的手中，我们人能做的有限，他就把那个孩子奉献给上帝交给神，后来就好了。他一讲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要么就是回去，要么他的路是唯一的路。所以等到我们回家的时候，我真的我们把家孩子都叫来，老大老二老三全部排队站好，我一个一个抓住他们跟他讲说，爸爸尽力啊，但是呢你们生命不在我手中，在神的手中，我要奉主的名把你们一个一个，我为你祝福，然后把你交在神的手里面，我希望你们自己好好祷告认识这位上帝。为什么呢？只有他们能带领你帮助你看顾。当我真的把他 交出去的时候呢，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释放。那你知道我们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了。
哦，
你知道吗？ 上帝看比我们看好太多了，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弄，其实呢还是有疏忽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你交给神，我不是说你这样子祷告就不会有事，而是你真的愿意信靠神，交托，反正神要为你负责。
伯罗牧师一家都是教会里的重要一份子，从小跟着父母一起服侍上帝，四个儿子也都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一家人像个团队一样，各自发挥所长，为上帝做事。
是爸爸，他真的时候跟我们祷告说，哦，以后是每一个都要交给上帝，因为他说他自己能力不够，因为他也还是人啊，所以呢，他没有办法24小时一直顾我们，所以他说以后是把你们交给上帝的。对，那个以后我们就感觉说，哦，可能上帝那个宝血有遮盖我们，所以就感觉比较安心啊。
你们一路这样跟着爸爸妈妈，
对，
你应该最记忆最清楚，而且感受最深。然后有很多的波折，对不对？你在过程中你都不会觉得不高兴哦。
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小时候到大就是顺服啊，就顺服他们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那时候因为我没有抱怨的话，他就不能抱怨，他不能抱怨的话，这个也就不能抱怨，所以我们就是高高兴兴的一起来帮助我们那个在成立教会的。
所以你很重要哦，你是一个标准示范，对不对？
算是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因为小时候我是常被打了，因为呢我是我们家里面最顽皮的，所以呢是只要是他做错事的话，我是也要被惩罚，然后他做错事我也要被惩罚，所以呢是以后我们就知道要怎么顾了，就说。以后他做错事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他不能做这样子，因为我也会被。
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是小孩会有叫不动、管不动的时候啊，你都不会吗？
我觉得很棒，他们真的是很棒的孩子。那也是因为从小我们就灌输他这个观念，我们是一个团队。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在 Facebook， 我们现在孩子流行 Facebook， 我们自己家有一个 Facebook， 就爸爸是队长，然后妈妈这样，就是好像 captain， 所以常常家里什么事情，爸爸就会说，哦，现在赶快紧急为什么祷告，然后他们就会说回说什么 ，yes sir， captain 什么，就是大家就有这种一个团队的概念。
像我们在学校，就是会有朋友或是有一个那个 bully 在学校，就会抢我们的东西，那然后就是我跟他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年级的分开，那就是联合去攻那个小朋友这样子，
对，就是很难被霸凌，因为他们这个人口众多这样子。
皇家的四个帅哥帅弟，在国伦牧师和黎金师母投入大量时间陪伴教养下，不只是举止有礼得宜，更是看见兄弟之间同心相爱，年长的照顾年幼的。年幼的顺服年长的，使旁人倾羡不已。
感谢主哈，黄国伦牧师，他那个带着老大啊，去年有来我们这儿哈，那我就说，哎，你这个老大怎么这么乖啊？哈，他们俩来到我办公室哈，我看这个老大已经是大学生了，好乖哦哈。那黄国伦牧师就说。我就是照着你那个教养孩如何教养孩童做的，呵呵，在他小时候我就是都照着这样做的。好，那所以你看老大管教得很成功，那接下去就很好了。好，你看见这个爸爸哈，他自己对神那样子的专心的爱神哈，他的。太太说，哦，你知道吗，他第一次跟我约会的时候，他不是跟我唱情歌，哎，他就是在唱敬拜神的歌。啊，所以你就知道，哇，我看到这样一个年轻的神的仆人，哦，真的是专心的爱神，连第一次约会都这样子在这样子这个唱敬拜神的歌，哦，然后第一次约会就是跟他讲说啊，我要当牧师，你有没有兴趣做师母？第一次约会，好，这样，那他就这样子带着太太孩子，要全心的都专心的爱神， 专心的爱神。那个四个男孩子，家里只要有几个男孩子都是打架吵架哭啊哭啊，对不对？好，但是他照着如何教养孩童这样子管教。好，你看他们可以这么顺服，然后这么相爱。好，那为什么他能够带出这样子的孩子？他说从小的时候他就是都是全家一起，他常把孩子太太都带在身边。好，所以呢他们去淡水拓荒啊，那他从孩子最小，那时候还不是去淡水拓荒，还在美国的时候，他们服侍就是太太私情，他们就旁边放个这个床单，然后让孩子就躺在那个地方。好，然后渐渐长大就坐在下面听爸爸讲道。好，所以现在孩子然后家里搬了多少次，好，那都跟他们讲耶稣是我们家的中心，我们整个家是一个侍奉这位真神的家，所以这不是爸爸的工作，这是我们全家的神，所以我们全家都要这样来全心的爱他侍奉他，所以从小就这样子带。好，那他跟他的同工讲，他说他说一个弟兄，你门训人其实第一个要门训的就是门训你的孩子。好，所以他常带着孩子祷告读圣经查经，好，也就是在家里的祭坛，那个坛火，祭坛上的火是旺的，经常在带着孩子读经祷告，而且随时在教育孩子。好，所以一发生什么事就是叫孩子祷告，孩子就很多可以经历神。好，那可是当虽然这样子，虽然，所以你看现在整个家都是一起在服侍，好，打鼓领敬拜，还有去带青少年团去，然后另外一个摄影，都是在服侍。那家里搬来搬去，从美国搬到台湾就两次，然后又一下住内湖，一下又搬到淡水，一下神又要把他们差派到台北，就这样搬家，孩子没有怨言，就知道神，因为爸爸是这样绝对顺服神的，而且他会教育孩子。好，那这样子呢，而且他花很多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好，照着他们每一个人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个专长，你知道神在他身上比较会在这方面使用他，他就在这方面去帮助他，去发展这一方面来服侍神。就是这样子，所以整个家真的是像一个团队。他说我们是个团队。好，那就看到这样的青年人，我看见他这个老大，这大学生怎么会这么顺服啊？然后真的那个脸你可以看见很有神的荣光啊，这样子去带弟弟们啊，可是。他们去淡水拓荒的时候，他们也遭遇到很多的事情啊。他说那个邪灵就这样整个好像就在他的家给他们恐吓威胁啊，那或者是他要骑摩托车出去，就一辆摩托车就这样骑到他就觉得他完了，骑到他面前了，忽然间转弯，好，就像仇敌各样的恐吓要来恐吓他们。让他们这个退缩，让他们回头这样。可是呢，那一样到了他的孩子出车祸的那一样，小学生他的老三出车祸这样断腿断掉，他就在教会门口，所以他也会到一个地步，他就跟神讲，神啊，我觉得好有意思哦，他跟神就是说我顾你的家，你就是我的一个孩子，你都没办法顾好吗？他就跟神这样讲，你看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好的一位神， 这么好的父亲，你都可以坦白跟他讲你心里的感受。好，那但是呢，当哎神就好奇妙，差派一个姊妹刚好来探访他，哈，就讲说，哦，我的孩子从小就进出医院，到一个地步，我就发现说，生命不在我的手中，我没有办法来掌握我孩子的生命，所以我就把孩子献给神。就我的孩子献给神以后，哎，我们就不再进出医院了，哈，那我就不再靠自己一直在抢救孩子，而是把他献给神了，好，那哎，他听到这样，他就想到说，对，我要么走我自己的路，要么我就专一的走神的路，降服于神。我并不是应许你天色长而蓝，但我应许你，我把我出人意外的平安给你。我应许你，你知道我的名，知道我的名，你就不会往后退。你知道我的名，你在遇到非常的事的时候，你仍然继续的信靠我，你就会开始放下你自己的力量，而专一的进入最深的信靠。这样了解吗？神，当我们爱他，专心的爱他，怎么还遭遇这样的事？是神要我们开始进入他那个测不透丰富的恩典，就是你不要再过埃及的生活，一直靠自己在采水，因为我不用力的采，我就没水喝。神说，你来信靠我，你就是来讨我的喜悦，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你在急难中，我会怎么样？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什么？我要搭救你，使你尊贵，你知道吗？神允许我们遭遇非常的事，是要他目的要叫我们尊贵，他要把救恩显明给我们。尊贵，就说你不再是奴仆的样式嘛？奴仆就是什么？他没有依靠的，他就只能拼命死干活干，死干活干，否则就没饭吃了。他也没有人爱他，因为他只是个奴仆，他只是个奴隶，所以他一定要靠自己，靠自己。但是神要使我们尊贵，就是过一个我是天上王的儿女，我是有靠山的。你知道我靠山多大？我有倚靠，所以他要使我们尊贵。那我看见很多的人从学生开始，他就懂得专一的信靠神的人，这样的人从学生开始，他们就开始一直经历神的真实，神的恩典。像有一个青年人，国三的学生，他的妈妈是传道人，他的爸爸甚至还没信主。好，那他是国三的学生，在台湾，很多我刚刚讲基督徒，哈，就到了国三呐，哈，然后要考高中啊，就怎么样，就不去聚会啦，哈，这样，他是一定去聚会，而且他在教会打鼓，哈，那而且呢，他每天回家都还要煮晚饭给他妈妈，等他妈妈回来，好，煮给他妈妈吃。他妈妈是传道人，好，在教会常常忙到八九点才回来。啊，这个女孩子，好，国三的学生，还要煮晚饭给妈妈吃，还要帮妈妈装便当，让妈妈隔天中午带去教会吃，这样，好，那然后呢，同学们这个到了考试就不来啊，哈，可是呢，他就觉得我一定要去，因为他们都没来，我一定要去继续的服侍神。他就跟他妈妈讲，那他妈说，那你现在要联考了，你要不要去停一次不去？他说不行，他们都没有来，我一定要更要去，这样哈。结果啊，他这个居然他考了北一女，你会发现许许多多 专心爱神，不管考试，不管什么，他继续的读经、祷告、成根聚会。我自己高一信主，我在高三的时候，我也没有停止聚会，我也照样都有成根，读经、祷告。那就是我整个学生时代都是这样。你会发现每一个从年轻的时候你就一直懂得这样子的，神真的都眷顾，神都眷顾。所以我劝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不要跟世人一样，一遇到什么就叫你的孩子停止聚会，要信主了，但是不要迷。这位这么棒的神你怎么能不迷呢？你一定要迷的，你不需要去迷明星，但你要迷迷这位神，你要专心的爱他，专心的敬畏他。做父母要懂得这样子，也就是说做父母的在你的心中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最重要，是不是神第一，是不是神第一，是不是他的话语第一。你在家里面你有没有足坛夫妇，我们带着孩子足坛献祭敬拜。足坛记不记得几个步骤啊？第一个是吗？其实没有说一定要照那个步骤啦，就是有这些步骤，你从其中的哪一个步骤开始都可以，或者你跳着都可以。就是在足坛献祭有什么敬拜，还有呢敬拜赞美，还有呢读经，读经，还有呢悔改。悔改就求主光照我，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有什么我要悔改。悔改使我们一直跟神对齐，好像我们可以继续的蒙恩典。悔改就是使我的心思意念转向，转个方向跟神对齐，而不要跟世界对齐，不要跟我天然人的想法，不要存留在我天然人的想法，而要跟神对齐。悔改还有什么？献祭，献祭，你足坛你一定要献祭，献上自己。今天我要再把我的时间献给你，我要把我的心思献给你，我要专心的爱你。然后呢代祷，对不对？就是足坛。如果你今天时间来不及，你这五项里面你只做三项没有关系，明天再来。就是你继续的足坛，继续的足坛，然后夫妻一起，读经的时候夫妻一章，从一章圣经开始，我读一节他读一节，我读一节他读一节，然后读完再借着这个圣经，去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向着我的心意是什么。从这一章里面，神你要跟我讲什么，我有什么要悔改要回应的，借着神的话来跟神回应说话。然后你除了这一章你们两个一起的献祭，你渐渐有时间你就可以增加到两章。有的家庭是五章，这都没有关系，你们自己去那个。但是神的话非常重要，他的每一句话真的就像这么宝贵的支票，你要借着让孩子从小神的话就在他身上是居首位，以至于这个孩子一生都蒙福。所以亲爱的做父母的，你绝对不要自己来教会，你要带着一家人一起来专心的爱他，专心的爱他。整个神的国，神的国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你做父母的你要带着小祭司继续来献祭。神快要回来，所以他做很快手笔的工作。我们在另外一个分堂，他们那个妈妈带着十岁的孩子来参加祷告会，大人的祷告会，带着十岁的孩子来，这十岁的孩子就大大被圣灵充满。 他不但大大被圣灵充满，他就看见一个异象，看见耶稣拿着一个盆子，这个盆子里面是水，然后有火，然后倒在他的头上。哇，这个孩子好大的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从此每个祷告会都来。所以你不要错失任何一个可以造就你孩子的机会，带他来，常常把孩子带在身边，一直让他去经历神，服侍，带着孩子一起服侍，这样，这是一个国度，一个神的国度。好，那然后另外一个8岁的女孩子，就在聚完会，在这个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间天使就对这个8岁的女孩子说：“谁能拦阻你受洗呢？”就这样对这八岁的女孩子说。这8岁女孩子就跟她爸爸说：“爸爸，我要受洗。”天使跟我说：“谁能拦阻我受洗呢？”所以爸爸就不坚持说要12岁才受洗。你有没有发现神的迫切？神积极的要坐在孩子身上，因为黑暗的国度积极的要摧毁孩子，你们了解吗？神迫切的要把他属天的丰富、属天的产业一直浇灌在孩子身上。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快一点造就你的孩子，不要觉得你的孩子很小，孩子2岁3岁都可以在这一起敬拜，大大被充满，还比孩子远比你所知道的，他们跟神更靠近，他们更可以认识神。把他们带在身边，常常这样带着，让你的家从小就跟你的孩子讲，是一个团队在敬拜神，在爱神，在侍奉神。那我自己也是，我身体常常晚上睡不好，好，常常睡不好，好，那我就会跟自己讲说，哎呀，我需要睡眠，我免疫力必须要好起来，好，哎呀，我不能这样2点3点这样起来，或1点多起来，我不能只睡2-3小时，我不能只睡三小时这样子哈。那所以我就会使自己就躺在床上继续跟神讲话或什么这样。后来有一次神一个意念在我里面，那个意念就是说，好，仇敌你要攻击我，使我不能好好睡，那我就要在你攻击我的地方要成为我最蒙福的地方。就是说，好，什么时候我不能够睡，我睡不着，我就起来读经祷告敬拜神。哎，结果当我决心要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老是身体的软弱，我就开始起来，我反而精神很好。所以亲爱的家人，我意思就是说，我们爱神，我们爱神，但是我们还是神允许我们有一些不容易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无论是身体的，无论是婚姻的，无论是家经济方面的，无论是工作的，但是神允许这些临到，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他更大的恩典里面。好，在上个礼拜天，我们一个代祷者，他就跟我讲，在主日会前等候神的时候，他就问神：“神啊，2014年要过去了，那2015年我们会经历什么？”他说，神就给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呢，一群兔子一直在跑，一直在往前跑跑跑，后面有一个猎人一直在追赶，所以那群兔子一直往前奔跑，一直奔跑，这样哈。结果呢，奔跑到了一个悬崖，哈。那到了悬崖的时候呢，猎人在后面追，所以有的兔子就开始乱跑，有的就往后跑，就被猎人抓住了。那有的兔子呢，就跳进悬崖， 就他一跳进悬崖呢，他就变成一只老鹰，就飞起来了，就飞起来，他就飞到一棵这个树很高大的树上面。然后呢，当那一只老鹰很安静很安静，他就跟那个树融合而为一，然后那棵树就一直长一直长，长到天上。那我觉得这个意象就是在跟我们讲，好，很多时候我们被工作追赶，好，被家庭的忙碌的琐碎的事追赶，好，这个孩子是那个亲戚的事，或者我们被身体的软弱在追赶，好啊，或者我们被工作那个。这个好像那个埃及的督工一样，一直重压，在重压的一直压我们，我们变成一个好像赚钱机器，哈，变成一个就是被工作重压，哈，只能叹息，总是要做到这么晚才能够回家，哈，整个世界的王是这样，世界的王，世界就是埃及，就是预表世界。世界的督工会越来越厉害的要来压制每一个人。你怎么脱离这些？怎么脱离这些？神说你要专心爱我，你若知道我的名，我就将你安置在高处。好，那我们有一个弟兄，好，他说他在当 director 的时候，当协理，他已经忙到一个地步，他几乎没有时间回家跟太太孩子吃个饭，因为每天工作就是工作到非常晚，要不然就是常常要出差，然后呢 公司呢又是产品都卖不出去，就是各方面都 那产品卖不出去，你就要更，因为好像过时的产品，那所以呢你就更头大，压力更大，这样，所以有一天呢他一醒，他到一个地步，太太就说你好像是那种就是随时就是家里好像是一个旅馆呐，你就是随时 check in 随时 check out 这样子，免费的旅馆这样，那他也没办法，因为就是埃及的督工就这样子，整个世界的工作的压力就压在身上。那后来他说他有一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他就这个昏旋地转呐，昏旋地转。他就跟他太太说：“太太啊，你赶快来啊，我好像中风了啊！”这样，那然后他就是没办法走路，他只能摸着墙壁，而且是晕到不得了。那因为他爸爸中风过，所以他觉得他可能他爸爸也是工作非常杰出的，然后就在出差，忽然间就中风。从此他爸爸坐轮椅20几年，那他就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都要服侍父亲，服侍父亲的大小便啊等等的，所以他就好害怕自己像爸爸一样中风这样。那结果他去看医生，医生就跟他讲他是内耳发炎还是中耳发炎这样，好，可是他都需要摸着墙壁走这样。那他说他太太虽然没信主，他太太就跟他讲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为什么不去好好聚会好，那使他开始好好回到教会，好，然后开始这个参与服事，好，参与服事，去教儿童主日学，开始带着孩子，然后去儿童主日学，然后参与服事这样。那然后呢他越追求他大概2012年他被升为副理，就是 VP 副总，副总，那更忙了，更忙，但是呢他开始有家庭祭坛，他开始专一，更专一的爱神，因为他工作忙的这个样子嘛，已经到这样地步。结果他的大区长跟他讲说，某某弟兄啊，我希望你们夫妻可以接小家长，你们愿不愿意接小家长？他就觉得我怎么可能，我都已经忙成这个样子了，那但是他就仰望神，就问神，结果神就是他就是神就是让他明白神要他这个像老鹰一样，他只要顺服神，去这样子的专心的爱神服侍神，他说神会让他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所以他就说好，我愿意接了，他就接了小家长。结果呢他到现在他说今年是他不是今年，2014年，去年他开始在家里烛坛献祭，然后也在公司烛坛献祭，结果呢去年一年是他出差最多，工作最重，但是是他服侍，而且服侍最多。他不但当小家长，还继续的教儿童主日学，然后呢他却是可以回家最多跟孩子吃饭，跟太太一起吃饭，然后呢他整个的公司，他借着这公司主坛，他整个核心的团队，核心的主管，有一些也都开始起来祷告，然后呢他们发明了很多新的产品，然后生意很好，订单很多，整个起死回生。所以亲爱的家人，神允许我们遭遇非常的事，遭遇很多的挫折，很多的不容易，是他要你这个时候说你来，你要认识我的名，你要求告我，你就在这样的时候专心的爱我，我要带领你开始不再是像这个鸡一样在地上这样走啊，啄东西吃，他要开始让你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不再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而是你只要伸展着你的翅膀，神的气流会开始带领你成家地的高处。他说你知道我的名，我要将你安置在高处。 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再把这一段再念一次，好不好？这是今年送给大家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哈。谢谢。新的一年神要你进入更深的信靠，因着爱他，开始不再靠自己的力量，不再只靠自己的用力，而把自己交给他。主，我放手，把我的健康交给你，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把我的工作交给你，把我的孩子献给你，把我的家献给你。好，你更多的线上，而每一个人真实的开始烛坛，把我的时间献给你，把我的情感，我的心思意念献给你，你真实全心的以他为我整个心思情感的中心，我的家的中心。神要搭救你，要使你尊贵。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有没有诗歌？好，我们起来，我们起立唱，好吧。
心肝胆渴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淡淡渴慕你，我心满意，你今天愿意跟神说说啊，在新的一年，我的心要专心，专心的爱你。你可以来到前面，主，我要把我一直抓住的事，我的重担，我的忧虑，我一直放不下的这个事，我自己紧紧的抓住，我自己很用力的，我真的把这个事交给你，我要进入真实的信靠，我要专心的来爱你，带我进入最深的信靠，好让我进入你的安息，进入你的恩典，射不透的恩典里面。你可以来前面，我们再唱，我们会唱诗，来献给你，每个人开口。